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前为期两日嘅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但有消息话今次中央会议有众多高官缺席，这个是近年来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高层会议。另外，据北京政法高官透露，疫情之下北京已经有大量退休高官死亡。对此，北京医学专家警告，这一波新冠病毒是疫情海啸，北京的重症高峰即将到来。
综合新唐人等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号至16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李强发表讲话，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士祥、李希等出席会议。除了习近平、李克强、李强三人发表讲话时没有戴口罩，其他与会人员全部戴着口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有众多高官原因不明的缺席。根据香港明报12月20号的文章指出，除了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刚刚外访返回，尚在隔离期，以及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外访之外，还有很多高官未现身。如果不是央视画面刻意隐去他们形象的话，这次就是近年来请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层会议。文章提到，在政治局委员中，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未见人影。若果说经济工作与军方关系不大，那国务委员兼防长魏凤和、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均有出席。此外，卸任中共党籍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国家监委主任杨晓道、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务委员赵克志均未出席，人大副委员长无一出席，但是留学孙春兰却在座。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金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亦都未露面。同时，政部级官员缺席的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中央编制办主任李小新、民政部长唐登杰、农业农村部长唐义健、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应急管理部长王长喜等人都未在座出席。文章仲提到，如果说这些部门或与经济无关，那自然资源部长王广华、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主席郭树清、中正监主席易会满、审计长侯海、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浩等，总不应该缺席经济工作会议啩。对此，文章分析认为，绝大部分地方党政首脑都进京开会，包括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都有出席，身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却缺席，实在有些不寻常。此外，缺席高官分布广泛，而且原因不明，但考虑到大陆目前正经历一波疫情感染高峰，不排除是染疫或其他身体原因。除此之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披露，本月19号一名北京政法系统官员表示，事实上在中共20大期间，北京医院院内感染就已经非常严重，中共当局一直隐瞒，直到12月初完全失控，甚至连退休高官都出现大量死亡，北京当局才放开清零防疫。这名政法官员表示，北京这段疫情期间，很多高级别的退休官员都得不到治疗。据他所知，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老人在医院内因为耽误治疗死亡，普通人死得就更多了。目前北京在疫情下出现严重医疗挤兑，各大医院患者爆满，医生哀叹救不过来。有北京医学专家警告，这波新冠病毒是疫情海啸，一两周内即将出现重症高峰。
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12月20号前往北京访问，期间呼吁释放2名被关押在中国的澳洲公民，并表示释放2人的做法将会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
澳洲外长提到的两名在押澳籍人士，包括华裔中共官媒 CGTN 的前记者成雷，他在2020年8月被拘留，原因是所谓对外国泄露国家机密。另一位华裔澳洲人是作家杨军，他在2019年1月在北京被拘留，2021年5月份以间谍罪被闭门受审。20号中共外交发言人毛宁称，两名澳洲公民的权利在中国得到保证，但是迄今为止两名人士并未获得澳洲领事接见。黄英贤说，他将借助这次行程推动澳洲领事探访两名澳洲公民的进程，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时间。澳洲在境内禁止华为营运 5G 网络，并在2020年呼吁调查疫情的起源，引发了中共对澳洲发起的贸易打击。自今年11月 G20 峰会之后，中澳两国才开始恢复接触，中共政府仍然从澳洲有大量的进口贸易活动。黄英贤表示，中澳两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除分歧，但是对话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
近日印尼新版刑法草案第188款和189款以四年刑罚起步，重罚在网上及口头和书面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然而大概很少人知道，印尼是个强烈反共的国家，原因是中共在对外宣传当中从来不敢提及。
虽然有大批中国人涌入印尼旅游和投资，但是印尼重刑打压共产主义已近50年了。印尼国会即将通过的新刑法规定，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者可判刑4至15年。任何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传播或弘扬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包括通过任何媒体传播，可能面临4年刑期。如果上述行为造成社会骚乱或财产损失，最高可判刑7年。若果造成人员受伤及死亡，可判刑12至15年。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赖建文向阿波罗新闻表示，印尼对共产主义的打击力度世界罕见，印尼目前几乎不存在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这个新型法案并不会严重影响中印尼关系，印尼亦需要中资在内的外资来发展经济。但是据雅加达邮报报道，外国游客触犯当地禁忌并被捉的例子在当地已经发生多起，当地还有没收了从中国进口的有共产主义图样的儿童玩具。报道还说，2018年8月印尼万向猎业内部文件上的公司印章上有镰刀和锤的图案，就被迅速曝光，警方亦上门追查，发现该印章属于万向猎业的工程承建商中国铁建公司所有。在1960年代，印尼的共产党员人数曾高达数百万人，仅次于中苏两国。但1965年，印尼政府军与共产党展开大规模厮杀，共产党失势后被逐捕了数十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华裔，并造成多次排华潮。印尼政府亦严禁华文教育，造成大量华裔死伤和流亡。中国和印尼曾是密切的共产国际盟友，但是很快在1967年断绝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两国才重新建交。不过共产主义活动在印尼至今仍然非法。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近日香港一项成功换心手术被广泛报道，患者是年仅4个月大的女婴子希，心脏据称来自中国一名脑干死亡的幼童。
据中共党后新华社报道，一颗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儿童脑死亡心脏，16号晚8点13分送达香港儿童医院，从取得心脏前后共用了2小时49分。17号凌晨，香港儿童医院心脏移植团队顺利为罗患罕见扩张型心肌病变的女婴子希完成手术，这个是香港首宗器官来自中国的移植手术。综合媒体报道，子希41日大时出现不适，9月2号因为食欲不振腹泻送急救室求诊，一度休克。 同日转送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确诊是基因变异引起扩张性心肌病变，导致心脏衰竭。一名主诊医生说，只有做心脏移植手术才有存活希望。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向希望之声表示，女童子希是属于急症移植，是急性心肌衰竭问题才决定要做心脏移植，决定移植才去找器官。他指出，决定心脏移植到他手术的时间之间距离很短，器官又找到了而且成功的移植，就讲明这个器官来源有问题，这样不符合一般正常器官捐献的程序，手术又比较成功，讲明这个器官本身是健康的，因为中共从1999年底到现在20多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活摘器官这件事亦向全社会蔓延，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这个事情亦脱离不到关系，可疑性很大。值得注意的是，陆媒报道强调称，这次的成功象征大陆和香港一项重大的医学成就，反映人性的光辉和大爱。但是报道中只字未提这名因脑外伤导致脑死亡而捐献心脏的儿童信息。舆论质疑，真正该表彰的不正是捐献者吗？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兼发言人、台大医院泌尿部兼任主治医师黄士维认为，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整个医疗系统信息不透明，他所有数据是存疑的，不要说其他，你就看最近 COVID-19 的问题，这个器官本身是谁，没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大问题就出在所有的信息都不透明，器官移植捐赠系统一定要透明，透明最重要是对公众开放，你必须让中国人可以验证，只要大陆的器官移植系统不透明，不是对公众开放，它那个器官就充满了问题，它的系统还是黑箱作业。自从国际社会与法轮功学员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器官移植协会即宣称器官来自死囚犯，但是国际组织调查中国每年仅约1600多名死囚犯。汪志远说，这个无法解释中国一年上万例大器官移植，中共又换了一个方式，2015年宣布所有的器官移植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全部用公民捐献，第二年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器官移植数量比前一年更多。我跟大家说，中国人传统观念就是要保持全尸，如果扰乱了尸体，对死者是最大的不敬，会带来恶运。中共一直在不停变换着杀方的方式，是在掩盖他背后一个黑幕，那就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美斯和阿根廷队捧得大力神杯，回国接受球迷的热情欢迎，但却估不到在胜利游行期间差点酿出严重事故。
多家媒体指出，在20号晚间，美斯和四名队员在乘坐双层大巴时，由于身处位置太高，几个人差点被电线锁喉，过程让人心有余悸。当时所有阿根廷球员都坐在双层大巴游行，包括美斯、迪马利亚、德保罗、帕雷德斯等四名球员都坐在双层开篷巴士的顶端最高处，没想到正对上迎来前方的几条高压电线，坐在最外侧的帕雷德斯差点被高压电线卡颈，其余四人亦连忙躲避，场景吓坏了沿途的球迷，美斯和其他队友亦惊魂未定。媒体指出，当时情景非常危险，如果高压电线漏电更会发生意外，幸好这次事件有惊无险，否则真要乐极生悲。阿根廷经过36年的拼搏，终于获得第三次世界杯冠军，历程充满艰辛。这次美斯的海船之旅获得了多达400万阿根廷球迷上街庆祝的盛况，相关的庆祝活动还要持续几日。而美斯本人亦在20号发布了他与大力神杯的合影，照片显示 美斯做出揽住大力神杯入睡形影不离的样子，令人管意。
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五千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